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从上一周开始暂停了创世纪的系列，我们回到雅各书来一同的思想这封非常重要但是却极少会在教会里面被宣讲的一封大公书信。所以我们上一周讲到了第一章，从一开始到第十二节，今天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读，我们从第十三节读到第十八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圣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那上一周我们回到了雅各书，这卷可以说是整个新约圣经当中最早的一封书信，写作于雅各在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开始建立不久，由于斯提凡受害的事情导致教会的信徒四散这样的一个场面，而许多的人开始面对来自他们同胞的逼迫和压力，因此他们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于很多人放弃了信仰。而雅各就是在这个艰难的时期，作为教会当时新约的教会还在婴孩时期的教会三大柱石之一的雅各写信给他们，去坚固这些信徒的信心，劝勉他们寻求属天的智慧，在试炼当中继续持守他们的信仰到底。而在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当中，雅各继续延续了苦难的这个话题，并且回答了关于从苦难引发出来的很常见的但是同时也很深刻的信仰的问题。苦难总是会引发人们思考一些我们平常不会思考的事情，例如上帝真的存在吗？上帝如果存在的话，那么上帝是良善的吗？上帝如果是良善的，那么上帝是否完全的全能掌管着一切发生的事情呢？如果上帝存在，上帝又是完全的良善，上帝又是完全的全能掌管着一切，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要充满苦难呢？为什么我现在要经历这个苦难呢？很多人开始由于苦难的经历而引发了这些人类自古以来就不断思索的问题。或许可能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不会担心这些事情，从来不会花时间去思考，对吧？我们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可能想的就是下一款电动游戏什么时候出，对吧？但是可能到了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你遇到人生最大的挫折的时候，你可能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可能你思考到了四十五六岁、五十五六岁，你可能还没有想明白这些。同样的，信徒包括基督徒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和苦难。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一些真诚的信徒，他们会出于善意来维护上帝的良善， 而他们选择放弃上帝的全能和主权。他们会说，苦难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上帝并没有完全的掌管他的受造界，而给予受造物他们自由的意志，让他们去选择行动。因此上帝不会超自然的干预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那很多的时候，包括今天很多护教学家这些有名的基督教的当代的护教家们，他们也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去捍卫基督教。或许你们中间也有人听过类似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历代的大公教会宣告对上帝全能的任信，我们使徒信经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有的主。这位上帝他拥有一切的主权，来掌控在他的受造界当中发生的一切的事。然而就像很多很好的教义，依旧会被罪人有罪的理性扭曲一样，同样上帝的主权的教义同样会被罪人扭曲。有人会诡辩道，如果上帝真的掌管主权，那么他就必须为世上发生的一切苦难罪恶负责，包括人犯罪这件事情。既然上帝掌管绝对的主权，那么他为什么要让蛇进入到伊甸园？为什么要让无辜可怜的亚当和夏娃受试探，结果堕落了？所以上帝必须要为人类所有的悲剧负全部的责任。而且不仅是这样，包括我现在受试探犯罪也是上帝的责任。所以这就是雅各所要回应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你注意到雅各在干什么，看似前后这个没有什么逻辑关联的这些问题，其实背后都是有着非常我们所熟悉经常会听到人们所使用的这种辩论的方式。而雅各在这里面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哲学思辨的解释，雅各并没有说，哦，苦难的生成是因为这个这样的原因，对吧？善与恶的存有，一个是实存，一个是非实存，对吧？雅各没有用这些哲学的概念去解释，但是他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给我们一些对我们基督徒生活至关重要的真理。他告诉我们，上帝真的是掌权的上帝，上帝的主权不是我们犯罪的借口，而是给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在苦难当中带去盼望和安慰的源泉。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从雅各书所一同来思想的。首先我们从一开始来看第十三节，一上来雅各这样说，雅各回应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一个人被试探，那么他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那试探这个词和前面我们看到试炼这个词，在百般试炼当中那个词实际上是同一个词。那你抓抓头说这是为什么？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试探和试炼往往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同一件事。在同一件事当中，既包括着试炼，也包括着试探。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约伯受苦这件事情。那约伯记记录在圣经当中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如果没有约伯记的话，可能我们今天对苦难的理解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更深的高度，对吧？更高的程度。但是注意到约伯记一开始并没有直接上来记录约伯到底经历了什么，而是给我们记录了在天上发生了什么。在天上发生了一场对话，那就是撒旦作为一个堕落的天使，他虽然不是 它不是永恒的这个与上帝平等的一个关系，对吧？这个首先这个建立起来，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他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进行了一场辩论。他说约伯是义人，之所以他这样公义圣洁敬虔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给他很多的祝福。而上帝就跟他打了个赌，他说上帝说不，真正敬虔敬畏神的原因不是因为祝福。所以约伯开始受苦。而在约伯受苦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发现约伯是无辜的，约伯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但是他却受苦，他失去自己的孩子，失去自己的亲人，失去自己的产业，他失去自己生命的健康，他满身生疮，坐在炉灰当中痛苦。但是并不是因为他的犯了任何特别的罪。所以约伯受苦这件事情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来自撒旦给约伯的试探，而另外一方面是在上帝的主权的掌管之下，允许约伯被魔鬼试探而经历信心的试炼。所以试探的目的是为了叫人远离上帝，叫人犯罪，叫人放弃信仰，而试炼的目的是叫人信心变得更坚固，更亲近上帝，更与神同行。但是往往试炼跟试探是在同一个事件当中发生的。从上帝的视角来看，约伯，上帝允许他忍受这些痛苦是为了叫他变得更加的坚固，并且最终领受更多的祝福。所以最后的结局，约伯记的最后的结局是约伯领受了双倍的祝福。那雅各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这个道理，上帝不可能犯罪，因此上帝不会成为魔鬼试探的目标。为什么？因为试探的目的是为了叫被试探者远离神，犯罪。那上帝是不可能远离自己的，上帝本身就是良善的存有本身，所以上帝不会被试探。而同时雅各告诉我们说，上帝也不喜悦他的百姓犯罪，因此他不会主动的亲自去试探一个人让他犯罪。但是上帝有没有失去控制？上帝有没有因为在约伯受苦的这件事情当中，上帝一下说，哎呀，对不起啊约伯，不小心让你陷入到炉灰当中，对吧？让你满身生疮，这个是的确是我一不小心意外了，对吧？这个对不起，倒过来重来，对吧？没有，这一切依旧在上帝全能的掌管当中。当我们的生命出现试探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出现苦难的时候，并不是上帝失去了控制，而是他要用这一切超越我们思想所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达到他自己全然美好的旨意。而我必须在这里面停在这儿，我需要说一句，那就是上帝不希望我们陷入到那种极端的痛苦当中，我们也不希望我们自己陷入到那种极端的痛苦当中。而的确这是一个我们人生当中的奥秘，是我们只有到永恒的时候，进入到永恒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去求问他。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想不通的，上帝不是一个施虐狂，上帝不希望我们一直陷入到那样的痛苦。而上帝的心意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耶稣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这样说，主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教我们怎么样去在 苦难当中祷告。耶稣教我们祈求上帝，叫我们离开那个痛苦。因此，如果你现在正在痛苦当中，你现在正在苦难当中，那不是上帝要一直强压着你，把你一直溺在水里，让你喘不过气来。不，上帝的心意，上帝要让耶稣来教你这样祷告，你可以向他祈求，求上帝救你脱离这个痛苦。但是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没有给我们任何一个哲学上的解释，圣经同时告诉我们这两个真理，那就是苦难和罪恶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不是幻影。因此你可以坦然的去，你可以去坦然的流泪，你可以去坦然的痛哭，你可以坦然的像耶稣一样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痛哭，高声的喊着祈求你的天父拯救你。这是 OK 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不是信心的软弱，因为这些苦难是真实的。但同时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理，那就是良善的上帝真实的掌权。因此在面对苦难和罪恶存在的问题上，圣经没有给我们哲学的解释，而是给了我们一个历史性的解释，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真正从最终极的角度解决了苦难和罪恶。所以注意到，当五旬节的时候，使徒彼得讲了一篇五旬节的讲道，而在那篇讲道当中，彼得把神的主权、罪恶的存在和苦难的存在全都在一句话里面精准的全都包含在里面了。彼得说，耶稣既按照神的定旨被交于人，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旨意，神主权的旨意。然后他说，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罪恶的真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苦难的真实。看到了吗？彼得这一句话，神的定旨，神永恒的旨意，包含着罪恶真实的存在和苦难真实的存在。然而在耶稣基督的受苦当中，上帝解决了这两者的问题，上帝靠着耶稣基督的受苦解决了罪恶的问题，解决了苦难的问题。因此从上帝的旨意的角度上来讲，耶稣必须上十字架，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但是杀死耶稣的罪恶产生的道德责任不归给上帝，而归给那些不法之人。所以雅各告诉我们什么呢？雅各告诉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犯罪的责任推卸给上帝，罪的责任必须由犯罪者自己来承担。所以第十四节雅各说，你们个人受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你怪不了别人啊。你说我这个，我就不举例子了，你们自己琢磨。所以雅各开始谈这种罪所带来的后果，他用一种怀孕出生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第十五节，什么是罪呢？罪就是对上帝律法的悖逆。而当我们悖逆上帝律法的时候，当我们故意不顺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雅各说这个罪就会开始慢慢长大，这个罪开始成长，然后生出什么？生出死来，最后是生出死来。死是罪生出来的孩子，死不是上帝创造的自然的一部分，对吧？这是进化论的世界观的错误所在。 在一个自然进化的世界里面，必须有死才有进化，对不对？必须一代一代一代的死，死完了之后，然后它就可以改变，它就可以适者生存，对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死不是自然创造的一部分，死是罪所生出来的。雅各注意到，雅各并没有说罪成长了之后生出病来，对，雅各说的是罪成长之后生出死来。所以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会生病，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灵魂只是单纯的陷入到了一个不健康的状态而已，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灵魂是死的状态，我们的灵魂是一具尸体。保罗说我们都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今天的人对自己的灵魂的能力太过自信了，认为说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上帝行善，对吧？雅各说不，你把自己想得太乐观了，你的灵魂是一具尸体，你的灵魂是躺在那儿什么都不会做的。而不仅如此，你的这个灵魂这种死亡的状态是一种非常活跃的状态，这种活跃体现在它会生长，你的罪会生长。你想过吧，你的罪会生长，你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癌细胞，癌细胞最终会产生死亡，但是在这个产生死亡的过程当中，这个癌细胞是非常活跃的，它越活跃你死得越快。罪也是一样，它会侵蚀掉你原本上帝创造给你的美善的好的东西，然后它会不断的侵蚀你的生命，最后把你的生命侵蚀到死亡的状态。我们是在积极的在罪中，我们是在积极的背逆上帝，积极的犯罪，积极的恨恶我们的邻舍。这种罪的活跃体现在我们非常喜爱罪，而我们非常恨恶公义。这最终意识，这个罪体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出了问题。因此弟兄姐妹，你们需要注意到，你们需要知道，圣经所谈的爱不是一种情绪，不是一种情感。圣经里面用爱这个词在这个拉丁文的翻译的版本里面，对吧？五家大译本里面，爱用的词不是 amore， 不是 amor， 不是这个我们平常讲的，对吧 ？diamo， 对吧？这种我爱你这种，不，圣经里面翻译爱这个词的时候用的拉丁词是 diligere。什么是 diligere？ 是选择的意思。是选择的意思，爱是一种行动，是意志发出的行动和选择。因此当你爱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在做出一个选择，你要么选择这个，要么选择那个，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两个都要，你要么，耶稣说你要选就选，要么是爱上帝，要么爱马，爱马呢，爱马门，对吧？你不可能两个都要，对吧？我们爱的是什么，我们恨的就是另外一个。所以耶稣说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人，要么就是爱这个，要么就是恨这个。如果两个都爱，那不可能，你只能选一个。我们爱的是什么呢？我们爱的是自私，我们爱的是自己，我们爱的是争竞，我们爱的是嫉妒，爱撒谎，爱贪婪，爱情欲，这是我们所爱的。这就是罪，罪是一种爱，罪是一种爱，是一种爱的体现。而罪也是一种恨，我们恨什么呢？我们恨上帝，我们恨良善，我们恨诚实，我们恨和平，我们恨知足，我们恨清洁。因此这是我们的意志，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意志，这是我们天天自夸其谈的自由意志。你想要把你灵魂的救恩倚靠在这样的一种意志上吗？这种意志只会把我们带到地狱。因此我们需要在我们意志之外的一位救主， 而这就是雅各接下来说的，上帝在我们自身之外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尸体没有办法自己自动活过来，我们灵性死亡的这种生命也无法完成自我救赎，对吧？今天有太多的美国文化讲这个自我救赎，对吧？你怎么自我救赎？你看那个成人秀那些综艺里面有一个，我最近看过一个电影，不是电影，一个综艺秀，就是你看这个他们专门挖了一个4米的坑在地下，然后让这些参赛选手每个人只能选一种工具，什么各种奇怪的工具都有，有什么小刀啊，有什么雨伞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然后让他们比怎么从这个洞里上来啊，谁用时时间最少谁就可以这个上来，对吧？对吧，这个当然这个综艺是综艺，但是这个概念是这样子的，对吧？然后最后他们用一些工具能够自己把自己爬上来的。但是如果这个洞，他们设计这个洞是要设计成一个固定的形状的，是要让你用不了自己的一些功能，对吧？比如这个洞如果足够小的话，你完全可以通过你的身体的体长，一只手撑着这儿，然后脚撑着那儿，然后就可以一点一点这样上来，对吧？但是我们灵魂所陷入到的这种深坑，这种死亡的状态，是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能力爬出来的。这种拯救需要那位众光之父来替我们做成，他慷慨地把各样美善的恩赐和赏赐赐给我们。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美善的恩赐是什么呢？雅各说，那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他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重生的可能性，然后把决定权交给一具尸体，对吧？上帝说，好，我把这个救恩就放在这儿了哈，就放在这门口，对尸体说，哎，你自己你选嘛，对吧？你也可以起来，你就拿，对吧？你可以自己选，我还是很尊重你这具尸体的自由意志的，对吧？上帝没有，上帝超自然的介入，把我们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获得新的生命。18节，他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旨意生了我们，这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上帝为我们做成了一件我们无法靠自己做成的事情，就是他生了我们。你说上帝怎么生我？就像你妈妈生你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小 baby 被妈妈生出来的时候是妈妈先通过她的同意才生她的，所以上帝生你也不需要通过你的同意。你说上帝怎么能够这样武断，对吧？这个不尊重我的自由，对吧？所以你这都是不讲道理，对吧？所以上帝不需要通过你的决定来重生你。上帝是用什么方式生我们的呢？上帝是用他的，18节说什么？用什么生我们？借着什么？借着真道。上帝借着真道生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周天什么事不干，跑到教会来听道，对不对？你干嘛不好啊？去迪士尼不好吗？带孩子去逛一逛不好吗？为什么要周天你要非得要，对吧？带着孩子来，要不情不愿的来听讲道？因为雅各说，上帝是靠真道生了我们。只有在这儿，你才能有可能被上帝重生。你在迪士尼是不可能被重生的。所以，就像起初上帝用他的话创造天地万有一样，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在上帝创造新的世界的时候，上帝用他宣讲的道来创造，他首先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宣讲去生发我们重生的灵魂，而等到末后的日子，当末次的号角吹响的时候，上帝要从天上有大的声音说死人要复活，那个时候上帝要重生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就像起初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先用地上的尘土捏成了亚当，然后先造了他的身体，然后吹了一口气给亚当，把他造成了有灵魂的活人。在他新创造的时候，上帝颠倒了这个次序，上帝先赐给我们新的灵魂，然后再为我们新造一个身体。 这是上帝的智慧，这是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这是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弟兄姐妹们，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不是今生得百倍，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不是我今生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是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灵魂，一个新的身体，在他永恒的国度当中。而上帝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方式，是因为通过他先把死亡赐给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耶稣必须先忍受十字架上的试炼，然后从死里复活，为我们赚得生命的冠冕，前面十二节说的，所以我们才能够领受这个新的生命。耶稣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与先见被交付于那不法之人的手，我们才有机会被上帝拯救。因此在十字架面前，弟兄姐妹们，任何对苦难和罪恶存在的哲学辩论都终止了。你不需要讨论，对吧？罪恶到底从哪儿来， 死亡到底从哪儿来，苦难到底是什么。在十字架面前，我们看到的是那位荣耀的创造生命的主亲自经历了死亡。因此在十字架面前，我们无法再高傲地诘问上帝，神哪，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因为在十字架面前，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跪下来仰天祈问，主啊，为什么你要为我受苦？在基督荣耀的复活当中，我们看到了那个超越胜过苦难跟死亡的生命。在基督的复活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他不会后悔，不会撤回这复活的生命。同样，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他也绝对不会撤回。因此雅各说，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影子的产生是因为有东西阻隔了太阳光的光线，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碍上帝所发出的光，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个不朽的生命之光。因为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约翰说，在耶稣基督里毫无黑暗。那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是灵魂死亡，是这样一个，好像我们的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像癌细胞一样，这样不断的扩散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也看到了雅各给我们的好消息，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那最后雅各说了这么一个很小的一句话，雅各说话特别的简短，但是他说的每一句话的道理都非常的深刻。所以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被上帝借着真道生了，我们今天到底是谁？如果上帝借着真道生了我们的话，那么上帝就赐给了我们灵魂一种新的爱。这种爱不再是我们曾经在罪里面的爱，我们爱罪恶恨恶上帝，这个爱是我们爱上帝而恨恶罪恶。而这个爱最终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我们是上帝新创造里面出熟的果子。这是雅各最后说的，你们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要做出熟的果子。有的时候我们把上帝救赎的工作想得有些狭隘，就是上帝怎么解决我人生的困难，上帝怎么解决我的道德问题，上帝怎么教我戒烟，教我怎么戒酒，然后我上台做个见证，哈利路亚，上帝太伟大了。这个当然，对吧，上帝如果带领你戒烟戒酒，这是感谢主，对吧，这是摆脱生活不良习惯。但是旁边那个非信徒，他去参加戒酒大会，他也参加 AA， 他戒的比你戒的好，对吧？所以这难道证明说上帝的工作还不如人自己的办法吗？对吧？不，上帝救赎工作的一个更大的尺度，一个更大的维度，是他要 更新整个世界，他要更新整个宇宙，他要把他所造的万物都更新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而在他拯救整个世界的这个大的宏伟的计划当中，我们是其中一部分，我们是初熟的果子，我们是他拯救的第一批。然后接下来要像我们一样，上帝要拯救这个世界。上帝的重生的工作是极其广阔浩瀚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所传的基督教所传的福音不仅仅是个人得救而已，基督教所传的福音是整个宇宙得救，你知道吗？整个宇宙得救，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整个新的宇宙的第一个初熟的果子，第一颗初熟的果子。然后接下来我们因着重生，我们与这位复活的耶稣联合，我们成为整个新创造里面第一批初熟的果子。而等候等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要身体复活，整个宇宙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我们的神。而弟兄姐妹们，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这才是那个能够带领我们的思想脱离我们现在暂时的这个痛苦的那个大的盼望。你也想说，哎呀，是，我知道，我承认我有很多的苦难，我承认这个苦难并不好，我不想要，我承认我很痛苦，但是在这个痛苦当中，我有一个超越这个痛苦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新天新地，新的创造，这个盼望就是身体复活，永生。因此从现在开始，我可以活在充满苦难、试炼、罪恶的残缺的一生当中，我可以活在黑暗里，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黎明的曙光到来，而不是一个空泛的幻想，因为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因此我可以寻求天上的事，我可以脱去我的旧人，穿上我的新人，我可以在光明当中等候那位众光之父的到来。因此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今天从雅各所一同思想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雅各告诉我们，苦难是真实的，罪恶是真实的。雅各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那儿有超越苦难和罪恶的盼望。我们本是罪人，我们的私欲使我们死在罪恶过分当中，但是上帝他的旨意是美好的，他借着福音的真道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成为新创造的初熟的果子。所以沉睡的人醒过来吧，从死人当中起来吧，因为耶稣基督今天要光照我们。